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书。我先来说一下这一章里面最让我意外的一个实验结果。作者说，一个婴儿在刚出生后的2个月，这2个月的时间，他的大脑处于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发育的时期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所以他说，这2个月内，如果婴儿获得了足够多的爱，或者说这个婴儿获得了，没有获得足够多的爱。得到了很多的忽视，甚至有一些创伤。这2个月的影响要超过未来他12年他童年对他的影响。我再说仔细一点啊，就是说，作者说是一些孩子他是刚出生2个月，特别的好，得到了父母足够多的爱，但是这2个月过后的12年里面，他们没有非常好，遇到了很多挫折或遇到了一些创伤。但是这样的一个孩子，他在12年后，他的身心状态是要比那些前2个月不太好，但是未来12年都很好的孩子。我这么说，我不知道清不清楚啊？这个你一听上去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吃惊？我至少很吃惊啊，因为我觉得太夸张了。2个月的好是要比未来12年的好更重要。这个也让人听完之后有点悲观啊，因为我们人生的一开始的2个月到底是什么样，我们自己肯定是不记得了。这个是有这个科学实证证明的，我们并没有这前2个月的记忆啊。那到底我们是怎么被对待的啊？这些我不知道我们的父母到底记不记得啊，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这2个月是这么的重要。不过我要说明的一点就是，我们说的这2个月，要被非常好的对待，不是说要给孩子什么几万块钱一桶的奶粉，或者是给他听什么莫扎特，给他学什么英语什么的，对吧？不是这些。作者说的是他是否感受到了足够多的爱。那对于婴儿来说，其实就是肢体的一些接触，和是否婴儿在哭的时候，他在有需求，他在闹的时候，他在饿的时候，有人非常及时的去给予他关注，这个是一个婴儿在前2个月最重要的。他这个大脑在发育的时候，作者把这个比喻成前2个月就是在建大脑的地基。如果这个地基建得好，你未来12年即使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，这个楼大概也是稳的。但是如果前2个月你的地基没建好，这个婴儿在哭闹的时候没有人管他，或者是他感受到了他周围环境里的很多不好的东西，这个有可能是父母的一些非常激烈的争吵，甚至是动手，等等，有可能给一个婴儿带来创伤的，或者他没有获得任何的肢体的接触啊，等等，这些都会让这个地基，大脑的这个地基非常的不稳。当这个地基不稳之后，即使未来12年都挺好的，可能这个楼也是不稳的。好，那作者也说，如果你这前2个月不太好啊，也不是说你就完蛋了，未来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补救啊。那这个我们之后再说啊。作者提到的一点就是，在父母和孩子之间那种最真挚的、非常平凡的一些瞬间，其实是极其重要的。这个 Oprah 在他讲了一个，他说，他在这个采访这么几十年的生涯当中，让他最印象深刻的一个采访，是他采访了，一个7、8岁的小孩，我记得是，那这个孩子在他 Oprah 是问这个孩子说，他最记忆深刻的和他母亲的一个事情是什么？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这个孩子的母亲是癌症去世的，所以 Oprah 当时采访这些孩子说，你记得和妈妈当时最记忆深刻的是什么？这孩子说的就是在妈妈走之前的1个月、1个多月前吧。他们有一天晚上，妈妈半夜醒来，去楼下吃一碗麦片，然后和他一起，他们两个就是在半夜，母女在厨房吃一碗麦片。这个是这个孩子对他母亲 记忆最深刻的一个瞬间。这个让 Oprah 当时非常的触动啊，他就也意识到说，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不是那些特别大的事情啊，可能对我们来说最重要。有些时候，我们感受到爱，感受到这些感动的这种时刻，就是平平凡凡的一个两个人独处，共享一些食物的这样一个瞬间。所以，作者说这些也是提醒我们啊。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的机会，如果你有孩子，对吧？或者和你的父母，你都有机会去创造一些非常美妙的时刻，可以让你们记一辈子的时刻。这个时刻不需要是轰轰烈烈，只需要你们都能在这个地方，不去想别的，不去看手机，只是全身心的互相待在一起，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，就足够了。然后作者又分享另一个小男孩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啊。这个小男孩非常可怜，说他首先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虐待，以至于他被送去了这个儿童保护机构啊，把他送去了一个寄养的家庭。结果他又很倒霉的，这个寄养家庭又是一个虐待儿童的寄养家庭，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孩子，就是寄养在他们家的，因为他们对外一直。表现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寄养家庭，所以儿童保护机构一直给他们送孩子，因为他们拿到这些孩子之后呢，他们会拿到儿童保护机构的一些，政府的补贴的金，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赚这个钱，所以收养了很多这样的孩子，但实际上他们都在一直在虐待这些孩子，只是别人不知道。然后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孩子在小时候被自己亲生父亲虐待的时候，他的表现是一个非常。内向，非常一个，因为你可以想象啊，他是很小嘛，在被自己亲生父亲虐待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没有反抗能力的。所以我们的大脑的保护机制是什么？在知道这个孩子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，大脑为了保护这个孩子，会让这个孩子转向他的内在，就是忽视外在发生的一切，这些可怕的事情，这个父亲怎么虐待他，而是彻底的进入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。与外界隔绝开来，这是大脑的一个保护机制。所以这个孩子在和他亲生父亲的相处模式里面，他就是一个非常内向，也不会反抗，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但是他后面大了之后，被送到这个寄养家庭，他再被虐待的时候呢，他有了反抗的能力，对吧？所以大脑的保护机制就是用一种，一是逃跑，他试了无数种方法去逃跑。有一次，他甚至没穿衣服，半夜就，而且是冬天啊，就逃跑出去，希望能，对吧？能逃离这个地狱，但是还是被警察给抓了回来，让这个孩子还给这个警察说了一切，他是怎么在这个家庭被虐待的。然后这个警察就跟他说，哎呀，这个你这个孩子真是不懂事，这个家庭对你们这么好，你还要编出这些谎话来骗我们，最后还是把他送了回去，那这个孩子当天晚上，他在写日记嘛，他日记里写了一句话，就是被送回这个家之后，这句话就是为什么上帝这么恨我？非常可怜的一个孩子啊。然后后面呢，他一直逃跑没有用，对吧？有一天他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他在被虐待的时候呢，他就选择了反抗。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他在楼梯上，也有可能是不小心啊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被从楼梯上推了下去。最后陷入了昏迷，因为撞到头了嘛，楼梯上滚下去，所以这个孩子在和他的这个寄养家庭相处模式中，是以一种逃跑和反抗的一个模式。好，继续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啊？就是这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作者啊，这个神经科学家他在去到看这个孩子的时候，这个孩子他去看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是在昏迷当中。就是从楼梯上滚下来之后，他当时拿了两件衣服，一件衣服是这个孩子他的亲生父亲的衣服，并且没有洗啊，所以有很重的他这个父亲的味道。一件衣服是寄养家庭的这个父亲，也是虐待他的这个，也是一件没有洗的衣服。他先把这个亲生父亲的衣服放在了这个孩子的鼻子跟前，这个孩子是昏迷状态啊。但是他的潜意识，他大脑其实是也是能闻到这个气味的， 结果发现什么？这个孩子的心跳一下就降了下来。这就是我们刚说的，他的大脑又进入了之前的那个模式，与他亲生父亲的相处就是进入他自己的世界，与外界隔绝开来。好，这是，然后他又把他这个寄养父亲的这个衣服放到这个孩子的鼻子下，结果这个孩子的心跳就从一开始我忘了是60几，一下飙到了160。就是因为他和那个寄养父亲的相处模式就是一种反抗和逃跑，所以心率会一下进入应激反应嘛，会一下提高增加很多。所以作者说这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是，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在不同的情境下，我们面对创伤，面对他人对我们的伤害，我们的反应是不一定是一样的。有些时候我们最好的反应就是忽视，就是与外界隔绝开来，进入自己的世界。他怎么虐待我，我都反正我也做不了什么，那我就忍着。那这种，有些时候我们也在一些受虐待的孩子身上能看得到，变成一个极度内向的一个状态。但另一种状态就是我去反抗，我去逃跑。所以，只能说我们的大脑在不同情况下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保护我们。最后啊，我想分享的是这章里关于上瘾这个事情的一个解读。为什么很多受创伤的人，他会很容易上瘾？我们这个瘾包括毒瘾、酒的瘾，也包括我们玩游戏这个上瘾等等。那作者呢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，他说我们的大脑，他比喻啊，都有一个像水桶一样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想象成大脑希望获取快乐、获取奖赏，有一个叫奖赏水桶在我们的大脑里。我们每天，或者说我们大脑在一定的时期内，都需要将这个桶尽可能填满才行，这个获得奖赏的水桶。所以说，我们会想尽办法，什么样的东西能带给我们大脑奖赏，我们就会去做。那很多人上瘾，为什么去吸毒、喝酒，或者是玩游戏，他都是为了获取这种奖赏。那为什么有些人不容易上瘾呢？是因为他的这个奖赏水桶本身就是比较满的，他不是很匮乏，所以他不需要用这些额外的不健康的方式去填满它。好，那作者认为最有效的、最健康的方式去填满这个奖赏水桶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真挚的人际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我们和家人或和朋友或和爱人，只要它是真心的一个关系，我们在这个关系中能感受到爱，能感受到我们是被在乎的，因为这些是我们人类最底层的需求。如果没有这个，我们的大脑是受不了的，我们的这个奖赏的这个水桶会很空，那我们的大脑就会需要从别的途径来填满它，然后有些时候选择的就是一些非常不健康的会上瘾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解读呢，也和我觉得其他的一些去解释上瘾的神经科学的角度是蛮契合的。它的核心就是上瘾这个事情不是说一个人他的自制力有多差，当然这是有关系的，但是更核心的是这个人本身在他的生活当中，他无法获取足够多的好的东西，这个好的东西包括爱，包括可能来自外界的肯定啊等等，或者是一个认同感，或者是一种我属于一个集体，对吧，有人在乎我这样的感受。因为这些东西他太匮乏了，底层的需求没有满足，所以他才会去寻求一些额外的东西，才会当这个额外的东西他获得了之后，比如说玩游戏，他从游戏当中获得了一种快感，这种快感可能是我终于被人看得起了，我在游戏当中很厉害。那这种快感对他来说太难得了，因为他从生命当中无法获得类似的感受。但是我们人性本身又很需要这个，大脑很需要这个，所以他才会上瘾。但如果他在生活当中如果能获得的话，他就不至于在游戏当中获得的时候，当然也不错，但他不会那么的依赖他，那么的容易去上瘾。好，我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这本书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，那我们下周再继续。